第八章，经过漫长的疾病煎熬，我终于逐渐恢复往日的健康。就在这期间，我亲爱的母亲安详地离开了人世。她除了其他的美德，就是对贫苦的人特别仁慈慷慨。天主一定对她这种美德非常满意，因此也特别仁慈慷慨地在今世便重重地奖赏他，恩赐他超然物外的圣宠，使他只忍受了24小时的病苦，便对他最喜爱珍惜的一切人事物完全放下，丝毫不留恋，以宁静的心灵安息在主的怀中。我现在善尽自己的日常职责，每天虔诚祈祷两次。我对自己的言行要求严格，不断地自我克制。我经常去探望穷人，如果他们有疾病或困难，我就竭尽全力帮助他们。我根据自己所理解的，尽心尽力行善避恶。我的天主啊，请依照你赐给我痛苦的程度，增加我的爱心和耐心。对于母亲偏爱我兄弟，使我在种种世俗事物上常常吃亏，我丝毫不在意。然而，我竟因此背负许多十字架，因为他们凡事都归罪于我。我又得了严重的疟疾，现在身体还非常虚弱。不久之后，我的天主啊，你是那么的挚爱我，我却未能以同样的虔诚热忱来服侍你，因为我既想爱你，又想爱我自己和其他的人。不幸的是，每当我发现有人爱我，就忍不住想博得他们的欢心。其实这是自私的爱，我并非爱他们，而是爱我自己。有位妇人流亡到我父亲的家里，父亲给他一间楼房住，他住了很长时间。他非常虔诚敬主，而且充满灵修精神。因为我敬爱天主，又慈善施舍，他便很看重我。他告诉我说，我的天性品德是一过积极活跃而繁忙的生活，可惜还未体验过他所经验的那种淳朴简单的祈祷生活。有时他三言两语教导我这种祈祷，因为时机尚未成熟，我完全听不懂，反而是他的言谈举止给我很大的启示。我看他仪容高雅，容光焕发，常沉醉在天主临在的灵修境界中。我也努力借着思索反省来默想天主的临在，但徒劳无益。这是因为我靠自己的努力去追寻天主，岂不知这种祈祷必须放下自己所有一切的努力，浑然忘我，才能与天主默契共融。有一天，我上文提到父亲的那位侄儿从交趾支那地方回来了，准备招请几位来自欧洲的神父前去传教。我想起他上回经过我家时给我灵修的启迪，因此一见到他便喜出望外。上述那位妇人看见他也非常高兴，他们一见如故，立刻以灵修的言辞侃侃而谈，谈得十分投机。这种彼此心领神会的言谈令我听得心醉神迷，羡慕不已。我很钦佩他那种不断地沉浸在祈祷中的灵修境界，但我无法理解。我也努力尝试去仿效他，全神贯注地默想，一直不停地思念天主，口诵祈祷经文及热心短祷，但我白费心机，毫无效果。要等到后来，天主亲自将这种静默的心祷恩赐给我， 我才明白，只有心灵在淳朴宁静的状态中，才能不断地默祷，与天主结合共融。这位堂兄竭尽心力帮助我，要使我与天主更亲近。我们常一起诵念恭敬童真圣母祈祷文，他时常突然闭口默祷。我当时尚未理解默祷，他十分欣赏我的品德，因为我还未到18岁，在这锦瑟年华，当人们都沉迷在享乐罪恶中，我却憎恶罪恶，生长在腐败堕落的时代，但我出污泥而不染，洁身自爱。他就特别疼爱我，我坦白地告诉他，我每次都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的过错，却无法彻底改过自新，使我灰心绝望。他就劝慰鼓励我坚持下去，要有百折不挠的灵修精神。他很乐意指导我更淳朴的祈祷方法，可惜时机尚未成熟，我还是不能领会。我相信他为我祈祷，比他对我的教导给予我更大的帮助。因为他离开我家后不久，至圣的爱呀，你就恩赐我这圣宠，你明白我真心诚意挚爱你，多么渴望取悦于你，我所流下的泪水，所经历的种种痛苦，竭尽心力所付出的努力，却枉费心机，徒劳无功。这一切感动了你无限慈悲的圣心，使你在瞬间恩赐我，多年辛勤劳苦所未能获得的。这就是我心灵的状态，我越恶劣不配，你对我越仁慈慷慨。你不在乎我的罪恶与忘恩负义，你只看见我如此辛勤划船而无功。我至圣的救主啊，你便从天上赐来一阵阵顺风，使我迅速扬帆渡过人间苦海。以下就是这个恩宠。我常跟我的告解神父诉说，祈祷问题一直困扰着我。我发觉自己不能默想，也没有想象力来祈祷。祷文内容太广泛的对我毫无用处，因为我不理解，那些简洁而精辟有力的短祷更适合我。最后，天主派遣了一位很有灵修精神的圣方济各会隐修士路过我父亲的家，他本来打算走另一条近边的小路，但有一种神秘的力量使他改变了他的计划，路过我的家。他以为天主引领他到这附近，要劝导一位重要人物归向天主，但他的努力完全徒劳无功。天主其实是安排他来征服我的心灵。他一到这里就来探望我父亲，父亲见他到来非常高兴。那时我刚生下第二个孩子，正卧床不起，而我父亲的病情危笃，恐怕不久于人世。家人因顾虑我的身体虚弱，就对我隐瞒了父亲的病情。后来一个言语不慎的人告诉了我，我尽管体弱，也不顾性命起身去看他。我产后走动便害了一场大病，可是父亲康复了，虽然没完全复原，却足以给我新的关爱。我告诉父亲，我热切渴望挚爱天主，但未能完全如愿以偿，因此感到万分悲痛。父亲极其疼爱我，觉得给我最大的爱就是让我认识这位很有修养的隐修士。父亲就向我讲述他对这位圣人的了解，极力鼓励我去见他。起初我感到很为难，因为我从未见过隐修士，而且我严格遵守最审慎的辅导， 可是父亲不断地催促我，就变成了命令。我想，我因服从父亲而做的事，应当没有害处。后来，我与一位亲戚同去，这位修士经过五年的隐修生活，而且他不太愿意与女人来往，因此他一见到我们就有点困惑不安。我又是第一个向他求教的女人，使他更惊讶。他沉默良久，我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可是我却毫不犹豫地把我对于祈祷的难处言简意赅地告诉他。他立刻答说，夫人，这是因为你到外面去寻找你心中本有的，你要习惯于到你心里去找天主，你就会找到。他说了这些话，转身就走了。他的话像支箭刺透了我的心灵，我感到心中深深的创伤是那么的愉悦，那么的温馨，充满了爱。但我却不想被治愈，这些话使我发现了心灵中的宝藏，这正是我多年一直寻觅的东西，或者说我发现了心灵中本有而往日因愚昧无知从未享用过的宝藏。我的天主啊，其实你就在我心灵中，只要我往心灵深处寻求，就会意识到你的临在。啊，无限的仁慈啊，你就近在心田。我曾东奔西走，四处寻找你，以致过着悲惨的生活，岂知我的幸福就在我心灵中。我拥有万贯财富，却穷困潦倒，坐在丰盛筵席上，却快要饿死了。啊，从古到今的无限美善呀，我与你真是相见恨晚。唉，我到你不在的地方寻找你，却忽视你所在的方寸，因为我不理解你在福音中的圣训。天国既不在这里，也不在那里，因为天主国就在你们心灵中。我现在彻底领悟着真理，你就是我的君王，我的心灵就是你的王国，你是我至高无上的统治者，在我心灵颁布执行你神圣的旨意。我告诉这位可敬的隐修士，我不晓得他为我做了什么，我的心灵完全改变了，天主就在那里。从那一刻起，我就在心灵中体验到天主的临在，并非通过头脑的深思熟虑，而是在极其温馨的经历中确确实实地拥有了他。我确实体验到了雅各中新娘的赞歌，你的膏油芬芳宜人，你的名字如香叶四溢，难怪少女都渴慕你。如今在我的心灵中也有一种膏油，瞬间就治愈了我所有一切的创伤。当晚我兴奋的整夜都睡不着，我的天主啊，因为你的爱犹如甜蜜的膏油流入我心灵，并像烈火一般要焚毁心中残留的自我。我顿时彻底脱胎换骨，不仅令人刮目相看，连我也觉得自己前后判若两人。从此以后，昔日困扰我的所有一切毛病及恶习，或天性的好恶爱憎，已经烟消云散，就像大火中的稻草一样，被焚烧得一干二净。现在我热切渴望这位天主手中的利器，这位可敬的隐修士，他是位神父，能够做我的灵修导师。 甚至其他任何有心修行者的神师，因此我很诚恳地去请求他。他虽然看到天主使我转变得那么神奇，但他还不愿意负责指导我的灵修生活。他推脱的理由有几点：我的美貌使他有所顾虑，我太年轻，只有19岁，还有他对天主许诺的誓愿，因他对自己没有信心，发愿绝不负责指导任何女性灵修，除非天主上旨另有巧妙安排，要他担当这重任。然而我再三恳切地请求他当我的神师，他终于说他要向天主祈求启示，并嘱咐我为这事祈祷。后来他虔诚祈祷时，听到有声音对他说，不要害怕承担指导他的责任，因为他是我的敬佩。我听到这话感动得热泪盈眶，心中暗自思量，我是个罪大恶极的妖魔，多少次重重地得罪了天主，白白糟蹋他无数的恩宠，以忘恩负义来报答他，现在他竟宣称我是他的敬佩，于是他就答应了我的请求。现在没有什么比祈祷更容易的事了，几个小时的祈祷仿佛瞬息间的事，除了祈祷之外，我几乎不愿做任何别的事情。我挚爱天主的热忱不允许我的祈祷有片刻的间断，这是一种充满喜悦和非常充实的祈祷，既没有纷至沓来的妄想，也没有勉强的思索反省，不是头脑理智的祈祷，而是意志的祈祷。在这种祈祷中，我不断地尝到天主的伟大和圣洁，是那么温馨纯净，不需任何行动或语言，就把我整个心灵完全吸收，进入一种极其深邃的心神内敛境界。这时，我一无所见，只见耶稣基督，其他一切都消失无踪。为让爱更充满心灵，没有任何自私的爱或爱的理由。这意志力将心灵的记忆与悟性吸收而融为一体，集中在这爱之中。这并非记忆与悟性都不存在了，而是我们已感觉不到它们无形的作用。这是意志力结合的记忆与悟性的祈祷，是信德的祈祷。信德的光辉犹如清晨初升的阳光，令星光暗淡无光一般，并非星光真的消失了，而是因为光辉灿烂的阳光太强了。